当时袁世凯在小站练兵，严格闻名啊。有一个少官因为贪污了2块钱，被袁世凯亲手给枪毙了。还有一个少官领着当兵的，背着袁世凯不知道赌钱，让袁世凯知道了。在查营的时候查着，当着那么多弟兄的面就地把这少官给斩首了。在官饷的方面，谁要敢贪污1块钱，要被袁世凯知道，轻则100鞭子，重则命就得没有。这洪素祖也不了解这套，他这么干，这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？有人反映给老袁了，袁世凯一听是吗？调查调查，一调查果有此事。呵，袁世凯勃然大怒，心说姓洪的你活腻歪了，我非把你枪毙了不可。洪素祖也有好朋友，有人就告诉他说，大帅为你官饷这事儿发了脾气了，正找你呢。洪素祖一听好，就没尿了裤子，连夜就挠杠子，跑哪儿？跑杨柳青去了。到家病了2-3天都没起来，他妹子就是现在这武姨太，那时候还是19岁的学生呢，一看他哥哥下这模样，就问呢怎么了。哎呀，可要了我的命，我糊涂死了，妹子你得救我。他妹妹问我怎么能救得了你，你究竟惹了什么娄子。洪素祖把经过讲说一遍，后来说，妹子非你救我不可，我跟袁世凯接触之后，我发现这个人跟其他那些当官的没什么两样，非常好色呀。他的那个相好的也不知道有多少，有时候陪着他吃饭的时候，跟那些相好的也见过，比妹子你那差的太多了。妹子，如果你答应许配给袁世凯做他的姨太太，他一高兴，哥哥这条命可就保住了。妹子，你想想，父母亡故的早，是我把你拉扯成人的，你可不能忘恩负义，见死不救。一开始他妹子不同意，后来一看他哥哥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果然是也没有别的招了，所以他妹子答应了，哥俩定个计，别说实话。一开始啊，让他妹子别说是洪素祖的妹子，那还了得了，就说我花钱买来孝敬大帅的，花了若干的银子，等尝了再说实话。哎，他妹子还真听他哥哥的，编了个假名，通过别人说好话，用一乘暖轿抬到小寨。一开始袁世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等吃晚饭的时候发现来了个大美人，哎呦，真标致啊，从来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呢，年纪也轻。老袁在吃饭的时候问，你是什么人呢？住在哪儿？姓什么叫什么？当时武姨太是满嘴胡说八道，这个岁数倒说的是实话，把老袁哄高兴了。从此之后，哎，洪素祖的妹子就陪着老袁住在小寨，袁世凯叫他给哄着滴溜转。哎，你说做饭做菜也可口，洗洗涮涮，陪着说话，样样都对心思，而且这个女子还精通历史，什么三列国、东西汉、24史、五子兵法、13篇，哎，她也能聊几句，同时还会填词。这人呢，就喜欢找有共同语言的人。您别忘那句话：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呀。说话说不到一块去，这玩意儿可别扭。一开始新鲜，长了 就有反感了。这武义太太不见，没说吗？眼睛都会说话。哎呀，袁世凯对他简直就是离不开了。后来了，这武义太太才说了实话。您猜我是谁呀，大帅？我哥哥就是洪素祖，他得罪了大帅呀，怕受处分，这才把我送给大帅，恳求大帅就饶了他吧。哎呀，我说素祖啊，素祖，他可真有两下子，把我给骗了。你早说呀，那算什么事儿？我一句话不就完了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提那茬了，明儿个给他捎个信儿，叫他继续在我手下当差，我得好好报答报答他。你看，一天云彩散了。那位说怎么叫武姨太呢？那袁世凯的媳妇也太多了，夫人那是媳妇，正室、余氏，下边都是姨太太，大太太、二太太、三太太、四太太。排到洪素祖他妹子这儿，老五，所以叫五姨太。哎，这五姨太子有那么两下子。咱举个例子说，大伙儿都知道他们兄妹啊变戏法，就是五姨太房里这使唤人吧，丫鬟婆子也议论这个事儿，有时候就笑话这哥俩，说办这事儿不光彩，是怎么怎么大帅娶的他。时间长了，能不传到武姨太耳朵里吗？武姨太的一听，火往上撞，就告诉袁世凯了。袁世凯一听，这还了得，家奴敢议论主人，碰我的心尖儿，惹我的武姨太不高兴，把这些人全绑起来要处置。啊，武姨太太反过来还给这些人求情，算了吧。大人不见小人怪，拉倒吧，大帅，看在我的份上啊，都放了吧，往后你们都听话啊。哎，把这帮人又放了。打这之后，这帮人不但不小瞧武姨太，对他还格外的尊敬，因为他是救命的恩人。你看这手腕有多高啊！对待袁世凯的家族，武姨太也使这套。特别好使唤，连大太太于氏都不敢惹他。打那之后，武姨太太跟随着袁世凯走这走那，风风雨雨也不太容易啊。有什么事情袁世凯都找武姨太太商议，他真能给出主意。现在老袁高居大总统，武姨太太故此也搬进中南海，仍然掌握着内政大权。那洪素祖为什么替老袁那么卖命？杀宋教仁的事，袁世凯对别人不放心，怕走漏消息，因此交给洪素祖。现在这个小子上蹿下蹦，在大总统府里头也是说一不二，谁都知道这舅爷谁也惹不起。闲言少叙，单说这武姨太太知道老袁爱吃他们河南家乡的饭，尤其爱吃这小米粥。有时候袁世凯对那个大宴会脑袋疼，无非是点点某走走样子，回来还得从吃，都是武姨太太给他做。今天做这几样都是老袁爱吃的，和袁大头甩开腮帮子这顿吃，满头大汗，好，好香啊！还是家乡的饭菜好啊！七个碟子，八个碗，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，那太受拘束了。老爷爱吃就行，今后您只管吩咐。明天我还给您做新鲜的。
好啊，好好好，这两天我没什么事儿，五啊，你就辛苦点吧。
五夫人一看他这是高兴，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了。我说我对您这么四方，您得怎么报答我呀？
怎么
还得讲条件吗？那当然了，你眼看就是中华民国的大皇帝了，您得封我什么呢？
老袁一听这话把脸沉起来了。胡说八道，你听谁说的？往后这种话可千万说不得啊。
哟，我说大总统啊，现在跟当初截然不同了，你忘了？你遇上困难的时候，有什么话都跟我说，有什么事都跟我商议，叫我替你拿主意。你当初被摄政王赶出北京的时候，你扎到我怀里呜呜直哭，是不是我给你出的主意啊？让你回到河南原籍，暂时隐遁，以避其锋。后来怎么样？转危为安，你这才二次出山呢。哦，现在你做了大总统了，你用不着我了。我跟你说句话，你都不爱听。可这五姨太太哭开了，
袁世凯一看真没辙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你看我无意之中说这么句话，你引起你这么些话来，你错误的理解了。我呀，没那个心，
胡说八道。你跟我还演戏呀？你心里想什么，我看得非常清楚。
好。说到这儿，我就告诉你吧，现在中国的政局非常不稳定，你是没到外边去看看呢。中华民国成立四年多了，表面上说共和，和个屁，各立山头，各树一帜，谁也不听谁的。你说这民主有多好，有点什么事儿，大伙儿烂呛汤啊。拿我这大总统来说，当初下边还有个国会，国会嘛还有两院，大事小事都得两院通过，授权给我，我才能办。我要说东，他们准说西，我提的事情他们准保表决反对。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样？因此我一怒之下把国会给废了，现在成立了个参政院，是有名无实。我痛感的咱们中国群龙无首，没有一个真正的当家人呢。要想真正说了算，大总统不行，非帝制不可呀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只有君临天下说一不二，咱们中国才可能走向繁荣富强。我说这些话你懂不？你说究竟帝制好还是共和好？切，算了算了，别跟我摆这些名词了。我也不管他什么富强不富强，我是为你考虑的，当然是当皇帝好了。君临天下，说一不二，富有四海，还有比得了皇上的吗？至于说你同意我称帝了，那当然了。我看老爷早拿主意，不能再这么拖了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筹安会杨度他们现在正在制造舆论，不过也有不少人反对，辞职的人也不少。拿段祺瑞来说，这个东西跟我现在就离心离德。黎元洪也在旁边袖手旁观，我很多亲密的朋友也不支持我了，因此我不敢冒险呐。一旦我要撑了地，陷到坑里，我就不能自拔，因此我才举棋不定，犹豫不决呀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那我问你吧，你究竟想不想做皇帝？
想啊，做梦都想。
哎，这不结了吗？
我看呢，你不用看那些人的，他爱捧你就捧你，不捧他就滚蛋。你手里头有枪杆子， 你手里有一帮人，你怕什么？嗯，大总统英明果断的劲儿都哪儿去了？我发现你随着年纪的增长，顾虑太多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什么事儿，嘁哩咔嚓说办就办，不要瞻前顾后的。
嗯，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等再说吧。
还等什么呢？你都快六十了。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一旦你有个长短，我们这些人可怎么办呢？你不为你自己着想，你也得为我们着想啊，为你的子女着想啊。
哎，说的是，是啊，夫人呐、啊，还有个问题，我特别脑袋疼。
说吧，今天晚上有什么话，咱都说透了。
现在别的我不发愁，没钱呢。你知道钱是万能的，我现在手里要大把大把的票子，谁反对我，我就给他钱。虽然有个别人不受收买，可绝大数的人都是拜金主义呀、啊，他也拜倒在金钱之下。我现在没钱，这事不好办。呵，你倒早说话呀，我给你出主意。
哦，有何良策，快说快说。我说你怎么忘了，你手下不有个财神爷吗？你倒找梁世仪呀、啊、
梁世仪绰号叫梁财神。袁世凯做大总统之后，梁世仪多方奔走给他筹款呢、啊，而且跟国外什么五国银行团、六国银行团大借款，差不多都出自他手。你看别人没咒念，也不知道他有什么特殊的能力。没钱，他跟你跑的两趟，这钱就源源不断的来了。可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候，老袁把大脑袋一拨了，哎，别提他了，我都恨死他了。
哟，你们俩也败了。
嗨，他自己找的。你说我对他有多信任呢？嗯，一再提拔他，在我称帝的问题上，他脚蹬两只船，也想站到段祺瑞一边看我的哈哈笑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就这么样，我把财政总长给他拿下去了。看在老朋友的份上，我叫他做了税务监督。你倒好好干呢、哎、他跟交通总长勾搭连环，贪污了巨款，最近有人把他给告发了。听说他手脚不干净，光银子他就贪污了上千万呢、啊。我由于忙，没到处功夫收拾他，按律他都应当枪毙，你还提他干什么呀？我说大总统呢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旁的我不知道，对梁世仪的能耐我是欣赏的，这回机会不就来了吗？正因为他贪污了巨款，他有点害怕，您利用这机会赦免他无罪，叫他帮着筹款，利用这种办法叫他立功赎罪。我相信只要他晃晃肩膀，您老人家那钱不就来了吗？袁世凯听完了一皱眉呀、啊，哎，吴啊，你是不知道外边的事儿，这个梁世仪也是忘恩负义之辈，在称帝这个问题上，他是摇摆不定啊，跟我不是一个心。现在我对他不准备重用。我说老爷，这你可错了。
现在正在用人的时候，凡是能用的都要用，尤其像梁士仪这种有能力的人，你显得对他要格外的亲近，他才能替你出力。这武太太经过劝解，老袁一听，对，是这么回事。当天晚上无话，第二天老袁8点钟办公，首先头一件事去请梁士仪。有关这位财神，咱可能介绍过，他呀是广东人，这个人足智多谋，精明强干，在理财这方面的确不简单。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也好，正式大总统也好，他主要是理财的能手，跟五国银行团、六国银行团久打交道，给老袁弄了不少不少的钱呢。但这个人呢，有时候也管不住自己，你有那么多的钱，你贪污公款干什么呢？这就是人心无举蛇吞象啊。后来他跟交通总长双方面勾手，私吞巨款千万元之多呀，被人家肃政厅把他给告了。袁世凯就为这个事情想要处置他，就因为忙于称帝没腾出功夫来。那梁士仪他心里头不安稳呐、啊，他琢磨着，大总统对我能下毒手吗？不能，不能。他离开我，谁给他弄钱去？多年来我跟随他鞍前马后，没少给他出力呀、啊。就为这点事儿，他能要我的命？可又一想，也不一定啊。袁世凯这个人善于卸了磨杀驴呀、啊。现在他跟杨士奇打得火热，这财政总长一席由杨士奇监理呀、啊。可能他另有新欢，我也不吃香了。背不住抓我一招之错，就给我吃一粒卫生丸啊。想到这儿，梁士仪就冒了冷汗了，可怎么办？哎，正这时候有人找他，总统有请，把梁士仪吓得一蹦，这心里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个的，不知是吉还是凶，只好硬着头皮去见袁世凯。